诗篇第三十四篇，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早安。我们把三十四篇我们起印经文读一遍，我们现在又读一遍，读了两遍啊。全篇的诗只有二十二节，不算是很长的。你知道这个二十二这个数字啊，跟我们今天这个诗篇呢是有关联的。因为这一篇诗篇写的格式是用字母诗啊，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希伯来他们的写诗的格式当中特有的啊，在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的文学里面呢，我们有另外的格式，没有这样的格式的啊。什么意思呢？因为希伯来文里面只有22个字母，这22个字母呢，它的每一节的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就是用这个字母做起头的啊。那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诗啊，特别是119篇啊，那个是很长的一个这个巨作啊。那么长的一篇诗篇呢，有八次的这个循环，就是用所谓的字母诗的格式写的，所以它二十二节一个循环，二十二节一个循环。你知道诗篇119篇一共有176节哈，刚好是八个这样的一个循环，这是一种他们写诗的格式了啊。那我们可能想啊，你有一个所谓的格式。一写呢，就很可能把这个写诗人的一种这个心之所思啊，心里面所受的这种感动啊、感触啊、感想，好像把它限制住了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写过这样的诗啊，可能我们会这样想啊，想说可能呢、啊、有了一个所谓的格式嘛，就把它箍起来了。那么我们写的时候要按着这个格式来写啊，好像就很难把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所有的感想感动把它发出出来。其实不然啊，这一篇诗篇，我不晓得大家读了是有什么感受啊。你读这一篇诗篇，在 去读他的姐妹篇五十六篇，我们刚刚也读了，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五十六篇呢，你一读，你好像感觉到呢，是一个雾霾啊，蔽日的一种感觉啊，就好像这个黑子来了啊，这个整个呢乌烟瘴气一样，好像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光明啊，那种一种忧虑，一种恐惧，一种重担压在大卫的这个心头，压在大卫的四围。的确啊，因为第五十六篇跟三十四篇我们所知道的它的整个的历史背景呢，是大卫那时候他落在腓利斯人的手里面，他要一方面要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结果呢他居然选择的是躲到他的仇家那边去，他躲到加特，这个雅吉，加特王雅吉他所管辖的地方，可能他有他的如意算盘，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结果不巧呢，上帝让大卫跟他的随从，他那时候他的随从很小很少，大概我想很就是大概十个指头都可以数得出来的，那时候他还没有有一大堆人跟着他的啊，而且可能都是很年轻，年轻呢可能大家七嘴八舌出一个主意啊，就跑到那边去了啊。结果上帝让大卫有了这么样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落在仇家的手里面。我相信大卫当时他心头的那个恐惧啊，一定在的。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当然这是我们啊，从他的字里行间去推断出来的。在五十六篇里面，大卫有两次他讲，他说我倚靠耶和华，我倚靠上帝，必不惧怕啊，属血气的人又能够把我怎么样呢？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啊，人有的时候把这种话摆在口里面啊，其实衬托出是他内心里面的一种恐惧啊，就像什么呢？就像啊，你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不得不要走夜路，哎呦，那时候有点担心了，怎么办？就吹口哨，哈、啊，或者呢唱《满江红》啊，就走就壮自己的胆子。你唱的越大声，其实你心里面可能越心虚啊啊！这个大卫那个时候，我相信呢，他心里面一定恐惧，虽然。上帝透过撒母耳高立了他，但是他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想，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真正好像登基。一方面他又知道要尊重扫罗，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他不能够伸手加害在他身上，一方面他又必须要想尽办法要逃离他的这个追杀。那么四海茫茫，我躲到哪里去？就躲到那边去，结果又落到雅吉的手里。所以你看，上帝也在磨练他，在考验他。所以大卫呢，他装疯卖傻，在那样的一个能伸能屈，在那种一种常人所无法啊，很多人无法能够忍受，能够想出这个怎么样脱身之计啊，他做到了。那么在五十六篇写的时候，很可能是在这件事情刚发生的前段。三十四篇呢就很不一样了。三十四篇你读了，你好像感觉到呢万里晴空。你读，你把它摆在一起来对照一下吧，都是在同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写的。五十六好像雾霾重重，不见天日，重担压在心头。内心里面的一种惧怕。所以五十六篇呢，事实上他讲到最后，他都还是用一种好像这种啊，怎么讲哈？你来读五十六篇的最后，他说啊，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上帝面前吗？他还是用这样的一种，你知道，一种要好像反问自己。他虽然是向上帝发出， 但是其实好像他在反问他自己，要兼顾他自己，要导引他的思维，是上帝是会眷顾会保护他的这个脚步，就还没有一种好像很稳妥很肯定很十足的那种把握，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底下他写了五十六。但是到了三十四篇呢，他被赶出去了，他脱身了，前面的这些险境呢，让他学到了一个功课，让他也能够让他全身而退。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底下他写了三十四篇，你会发现三十四篇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个气氛，所写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写诗的那种情绪，那个 spirit 是晴空万里的啊，是那种阳光普照的那种感觉。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哈，我读三十四篇呢，你把它多读几遍，你多读几遍呢，你可能就开始手足舞蹈了啊！你看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口中，不单单我的口，我要来称颂，我要来赞美，这些话语在我的口中，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所以大卫心口合在一起，心口这个好像这个口唱心和，口与心连在一起，是等于说是里外成于中行于外啊，是整个人他在那边欢喜，他在那边歌颂，他在那边赞美，他在那边因耶和华而夸耀。不单如此，他还转过来跟他的同伴啊，你们也要跟我一样。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啊，第一个其实是同乐啊，这个题目叫同学同乐哦，在我们的这个次序单上面是同学同乐，其实应该是同乐先。这个同乐是指他邀请读他诗的人，我相信这些里面的你们呢，基本上是指着他身边的那些随从，那一小群跟着他一起逃亡流亡逃难的这些人，你们也要一起来跟我一起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所以啊，同乐不单单我在主里面喜乐，我称颂赞美他，我从心里面都来夸耀他，你们也一起来。这个是这一首诗一开头啊，就让你感受到了这种氛围。你多读几遍你就注意到他隶属，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这个恐惧跟后面讲的那个敬畏两个不一样的字眼，这个恐惧多半都是属于哪一种呢？属于你得罪了一个在上执政掌权的，那你知道他要找你麻烦的了啊。你知道好像我们的那个中国古代的官回那个章回小说里面他都讲啊，这个不与官斗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怕官只怕管，他到时候盯上你啊，就在找你麻烦，那就麻烦了啊。那种这里讲的说那个恐惧啊，是指这个，或者是你犯了罪了，你良心在那边责备你，你自己知道那种惴惴不安，那种战栗恐惧啊，就是这个字眼，跟等会底下讲的那个敬畏，三十四篇后面，三十四篇整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叫敬畏，那个敬畏恐惧不一样的字眼啊。他这里讲，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底下呢第六节他又讲，第六节你看这两节其实是好像平行配对的。第六节他讲什么呢？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就垂听，我寻求他他应允我，我呼求他他就垂听，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意思的。底下讲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所以 这里面呢，你可以感受得出大卫里面的那种欢喜的那种心情，而且不单单他自己欢喜，他还要你们也来，你们也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所以他这里面他所讲的呢，你读了之后啊，你会注意到他自己喜乐，他自己在赞美，他要大家一起跟他同乐，一起来赞美，一起来称耶和华为大。你读34篇，不知不觉你也感染他里面的那种好像洋洋的喜气，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活力，那种生命，那种朝气，你会手足之舞蹈之啊。这个人哦，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很多东西啊，你写铿锵有力的长篇大论的文章不一定感动人，可能会感动人，感动某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吧，感动某一些读书人，但是一般的人没有办法。你要能够写出一首很动人打到人心弦的歌曲，短也可以，几句话吧，很可能就把整个这个百姓的心潮啊，通通都给鼓动起来了。这个我们中国古人呢、啊，曾经写过这样的话，一个在南朝、南北朝啊，魏晋南北朝，南朝的时候有一位文人，他基本上可以说是开创了所谓的古典文学的评论的这样一个人，叫钟嵘，他写了《诗品序》。啊，这个钟嵘写诗品序大概是在第四世纪时候的人，第五世纪时候的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面差不多第四第五，他写了一本书叫诗品序啊，而且他写的很有意思哦，他评这个曹操，他把曹操的诗的词是评在下品的，因为那时候这个魏晋南北朝他们喜欢用所谓的九品中正嘛，人有上中下，叫上里面还有三品呢，中里面还有三品，九就变成上九品中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评定人的啊，那种有所谓的身家地位的那种社会地位，这个他很有意思，他把曹操的评在底下的。啊，这个算是很特别的一个他的评论的这个角度跟眼光。那我们不要提这个东西，我们提他写的一篇这个诗品序的序言，他里面他就讲到，真正能够感动人的，能够把打动人的心弦，让人读了之后呢，可能会啊开始随着起舞的。就是像那个陶渊明他写的那个归去来辞一样，手足之舞蹈之，我们手足舞蹈啊，什么时候你会手足舞蹈？你心里面有某种的那种感情的澎湃的时候，你很自然你就开始手足舞蹈的了啊。你读34篇，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你读34篇呢，你不知不觉就好像感染到这里面的那种喜乐，那种要赞美，那种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压抑得住，你想把它关到瓶里面呢，瓶盖都会被掀开来，要把这个里面的那种喜乐的心情要把它发出出来，宣泄出来啊！不但自己，还要叫众人一起来啊！手足之舞蹈之啊，这就是这个诗品序里面的头两句话，叫做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跳舞的舞，歌咏的咏，一高兴我们身体就动了，而且呢嘴巴就开始唱起歌来了啊。诗篇34篇是这样一个很不一样的，同样一个背景，很不一样写出来的这个诗的味道啊。34篇呢，就让我们感受到大卫在经历的这个过程之后，他对上帝的依靠，他对上帝在他身上的引导，他对上帝他的真正的能力权柄，我相信他的认识就多了更深的一层，学了一课了，可能好不止一课，学了好几课了，人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对大卫来讲， 这个是一个他很重要的成长的过程。他那个时候我们讲过，大概就是20岁出头而已啊，他就是20岁出头，是他流亡生涯、逃难流亡生涯的刚刚开始，他刚刚开始啊。严格来讲，他还没有做到三大王，他还没有做头目、做这个首领，率领一大批的人。那时候那个在他之后，那对大卫来讲，他学了这个功课，他写下这一篇34篇的诗。第一段啊，这一面一共有22节了。我们刚刚说是字母诗，那么事实上啊，你如果从它的内容上面来看，你也很自然你会注意到它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的啊。我们读一篇文章，读一段，读一篇诗，我们还是要知道它里面怎么样分段。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来好像跟着诗人的心情来跑，来揣摩，来了解他的思路，他的情绪，他的思绪怎么样，这个里面的变化啊，怎么样的转折。他这篇诗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1到10节，第二部分呢11到22，差不多几乎就是一半一半。那第二段呢，就是同学，这个同学不是当名词用，同学这是当一个动词用，一起来学。你看哈，第11节大卫怎么讲呢？大卫啊，转过身来好像一个传道者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有体会了，他自己啊学到了这个功课了，他尝过主恩的滋味了，太宝贵了。所以呢，不单单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同乐，你们也跟我一起来学。所以他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头领、小头目，转过身来对他的同伴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所讲告诉你们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告诉你们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你知道，你一读到敬畏耶和华的道，马上会让你联想起什么？马上会让你联想起箴言。的的确确，你如果仔细把第二段的这个在里面的经文拿来比对，你会发现，如果假如说了啊，我们跟你玩一个游戏，把这一段经文拿出来 ，scramble。把它跟箴言书混在一起，叫你读，试着能够把它挑出来说，这个不是属于箴言书的，你可能还不容易。我想我们大概做不到，因为我们读啊，你注意看哈，这个后面这一段呢，几乎跟箴言书里面所用的这个词语啊的字的这个句子的长短啊等等呢，很相近的。所以他说，我要把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那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等等。所以你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叫同学，你们也要一起来，你们也一起来跟我一起来学，我学到了，我在这一门课上面我修过了学分了，我实实在在走过了，经历过了，我尝过了，那你们也来。所以我的这个题目呢的第二个小标题叫同学啊，都当应该当动词用的哈，同乐同学。这是34篇呢，我们要把34篇的一个主题抓出来呢，我介绍给诸位，你用这两个短的词语做它的一个题目，大概就能够帮助我们把它整个抓起来了，好像提纲挈领一样，就把它抓起来了。好，那好，那我们继续，我们回到这边来看啊。所以这里面大卫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开始他心口如一，口唱心和，他邀请人 一起进来，而且他把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写出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每一位我们是主门徒的，我们信仰不论是初信，无论是信了有多少年的，我们在信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啊，年日啊，无论长短，一定也都有一些经历，一定也都对我们的主有多少的一些认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回想，从我们的经历里面，从经上的话一起，这就好像我们上次所讲五十六篇呢，他说我倚靠上帝，我就赞美，我倚靠耶和华，我就赞美他的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话在我里面了，好像成为我的一个帮助，成为我一个鼓励，成为安定我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因为上帝的话确切，我曾听过，我曾读过，我曾在我的嘴里面附诵过，我要好好来思考。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有好几方面呢，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的。就着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我们曾经所经历的，我们曾经所学过的，这些可以成为我们在面临到这种关口的时候，面临到患难，无论是患难，无论是困惑啊，无论是考验，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来思考，思考主的话，我们可以来回想主曾经怎么样引导带领我们。我们也可以从圣徒的身上来学榜样，我们一样可以从基督的身上，我们来看基督怎么来做，基督怎么来行啊。我们以前讲过，有的人喜欢穿一个 T 恤啊，这个叫什么呢？叫 What would Jesus do？ 啊 ，Would Jesus do？WWJD 是不是？就是说，那耶稣碰到这样的情形，当耶稣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他会怎么样来回应？啊，这个就像我们古代读书人碰到问题了，他就想，那么孔孟圣人他会怎么弄？那这是一个人很自然的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思。对基督徒来讲，圣徒碰到这个事情，他会怎么做？基督耶稣处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有什么功课可以学？而这些事情其实都记在经上面，都记在教会的历史的书上面，还有我曾经经历过些什么。所以大卫呢，他写在这诗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应允我，我这困苦人呼求，他就垂听。所以这一篇诗篇里面，事实上像这样的句子很重要的，我寻求他，这个寻求啊，在这篇诗篇里面是很重要的了。寻求他的，他垂听，他应允，他使我们呢，救我脱离一切恐惧，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对大卫来讲，这是他的所已经学到的功课，他心里面就成为他真正喜乐的一个根源了。同时他在写这一篇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他写这一篇呢，好像他的那个前面这一段一到十节，其实他的心绪呢是交替着转换的。怎么讲啊？他是讲到他个人，把他个人的一些经历，把他个人所要向上帝所表达出来他的感恩，用称颂用赞美这个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恩呢，他讲他自己，然后转过来对着他的朋友， 所以他这是在这种交替当中的，是不是？你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这里面所用的这个交替的方法。你知道人什么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像大卫他当时的那个心情一样，就是在他高兴喜乐，因为他有一个他压抑不住的那种要来赞美，要来宣扬，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他所得着的拯救，他被救拔开，脱离开他的苦难啊，他的这个恐惧，他的患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会一会儿从他自己的内心里面来讲，一会儿又转过来对你周遭的人讲啊，大家自己去揣摩体会一下，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的啊。在你有一个喜事啊，你这个金榜题名啊，你会这个默默不讲，或者你喜形于色啊，你可能很可能你就把这些你的高兴的事情就跟人分享，这很自然的一种回应。所以一方面又讲到自己，一方面又对着周遭的人来邀请他们，要提醒他们一起来。所以这一篇诗篇前面那一半段，大卫写的那个笔法就是这样，好像在交替啊，他在写，充分显露出他内心里面的一种兴奋，一种感恩啊，一种称颂，一种赞美的那种整个的那种灵表现出来。这篇诗篇也很特别了，这篇诗篇彼得我们刚刚讲过啊，说这篇诗篇在那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了。彼得他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可能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呢，那一阵子他正好在读诗篇啊，很可能我们这样来推断好了，他很可能刚好也读到诗篇34篇，因为这一篇里面呢，就在彼得前书里他就引用了两次。头一次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讲说什么，你们要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的美他的善了，要尝主恩的滋味。还有一个呢是在大概在第四章吧，大概在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10到12节，那边呢他又引了这一篇诗篇里面的话了。他引什么呢？他说啊，要离恶行善，要寻求和睦，要一心追赶啊。所以我相信这一篇诗篇等使徒们在写的时候也有圣灵的感动，他们就引了这些经文写在里面啊。那么这里面事实上还写到很多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啊。我在进到第二小段要讲同学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要提的，也跟我们今天主日学所谈的有关联了。我们今天主日学读什么？读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里面呢，大卫也是大卫的诗，他提到一句话，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有许多人呢、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有人这样问。通常我们在揣摩什么人会问这样的话，在什么样的情绪底下会问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也自己来自问一下，自问自答，看看什么时候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人，会在什么样的这种心情或在什么样的这种处境底下呢，他会发出来问题，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啊，那正好这一篇诗篇呢可以给我们有一个连在一起的地方，就是这篇诗篇的第一段的最后一节，第十节34篇这个第十节的后半段，他说 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哦，这里面讲到说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一无所缺，敬畏上帝的一无所缺啊，在第九节里面的后半段也提到这样的话，你们当敬畏他，为什么？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所以谁能够指示什么样的好处？其实这里面呢，我们在谈主日学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了，有的时候人所追求所看为好的，在上帝眼里面可能一文不值，可能是上帝所厌恶的，是不是？这个常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大概都是这样子，就是人所追求的可能就是名，就是利啊，要不就是有关于自己这一生里面的，或者财富啊，或者健康啊等等，就是人所追求的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清高到一个地步，这些东西都不看在眼里面啊，也不是啊。你知道连孔子他都说啊，他说富贵也是我所希望有的，这种内心安理得当然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求的。不过他讲了一句话，是把他的人品表达出来，他说如果我不按照正当的途径得着的话，我不要啊。这样这个就显出一个人的一个人品来了。所以基督徒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好像如浮云，看为这个不需要的，不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努力所得来的。就像那个 Max Weber 这个韦伯他写资本主义怎么发展起来，我认为那个是对清教徒对改革中的其实是一个他观察到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因为有信仰又很严谨守住自己信仰的人，生活一定不糜烂，一定不浪费，一定中规中矩，又很勤奋。那么你勤奋呢，上帝赐福嘛，你的收获多，你在田里面勤奋的，当然你的收获就多了，丰富。你又懂得储蓄，又不会随便的挥霍，当然就累积你的资本了，这个很自然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要懂得我们来周济来帮补啊。那好，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样的好处。这个好处啊，一般的人所看的不见得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喜悦的很可能也是很多人所看不上的啊，这个不会放在心上面的，看不上眼的。那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好处在哪里？他这里面讲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因为你寻求耶和华，所有的好处都在他里面。就像我们刚刚主日学的时候引用的大卫在另外一篇诗篇里面，这个十六篇，这个诗篇十六篇里面呢，是大卫的金诗哦的第二节，他就讲，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真正的好处你追根究底了，你讲到最后，那只有在主里面。有主的人，为什么有主的人我们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有不会被其他的事情给好像给带着走，牵着鼻子就走了啊，不会陷溺到那当中。原因就是你是不是你真正认识你的好处其实都在主里面。那个存留得住的，那个存留得住的呢，只有在永恒者里面。所以这一节啊，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好像呢跟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第四篇里面的那一句话有所呼应。大卫问，还有很多人都在那边讲，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有一点点那种嘲讽，有一点点讥讽的那种心情，有一种种那种这个好像认为怀才不遇啊，心里面满着那种怨恨的一种人啊，他会说谁能？大卫就 刻意要把那个问话拿出来，因为他有回答，他的答案就是愿主你向我们扬脸，我们就蒙你光照。哎呀，这个很重要，蒙主光照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才能够分辨得清楚啊，才能够明辨，明辨有见识，才能够看出什么是美的，才能是什么是更美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第二段啊，同学啊，我们刚刚讲一读敬畏耶和华这个片语，就能够让我们马上联想到在箴言书里面的。你再读了，你会发现果然是这里面哈，其实有一个他提出来的两个词语很重要，一个词语就是敬畏。当然前面他也提到了，但是他从这个地方开始，你会注意到他要教导他的同伴呢，敬畏耶和华的道。我要教训你们，我要让你们也跟我一样一起学这个功课，敬畏这个字。还有一个字呢，义人。义人这个字在第二段，就是在大卫要分享要教导的这内容里面呢，就凸显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量出来了。这里面你来注意看，什么样叫义人呢？义人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义人呢，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义人，我们从整个新旧约里面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呢，那就是因信耶和华上帝的话的人，因为接受上帝的话的，因信称义的。那到了新约，我们就更明白了，因为上帝是义，也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叫我们呢因着信靠他，所以因着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宝血，也因着我们的信接受，就是我们的接受，使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与他的关系呢正常了 ，right with God， 正常了，这叫义人，与上帝的关系，这最重要了。什么是义人？从法律的讲法来说呢，就是不被定罪的人了，没有犯罪的人叫义人。但是在整个我们的信仰里面来讲，他所讲到的就是在上帝的律法里面，在上帝所定的这个律法里面，他都不算我们是罪人，在上帝的面前，他都接纳我们是符合他要求、符合他标准。那并不是代表啊，我们有什么这个行义的真正的这个好像行为上面的根据依据，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为义，不是。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其实都显出上帝的恩典。人能够在义在上帝面前有这个资格被称为义人，能够像在这个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笔下所提到的义人，你注意看哈，最后一节那一节很重要，第22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这个定罪这个字眼 condemnation 这个字眼，也让我们想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真正完成的是什么？真正完成的，从这个比较用反面的口吻来讲呢，就是不致定罪，不被定罪了。这就是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的，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那些啊，上帝所赐给我们那赐生命圣灵律的人，使我们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罗马书第8章头2节的话。那这样的人呢 ？Therefore, there's no condemnation。这样来说啊，就不再被定罪了，就不被定罪了。为什么？因为 在基督里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脱离开罪和死亡的那个律，所以呢脱离开了，不再被定罪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这里面讲的是出于耶和华上帝啊，是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所以对大卫来讲啊，在那个时候他所写下来的，他也不是说我行义所以我们是义人，他也知道其实他在前面的 那一篇呢，那个32篇里面，我们有机会我们会读32篇，因为32篇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特别引用里面 的话，很重要的，他说是被赦免他的罪过，他的罪被遮盖起来的，这人是有福的，是上帝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大卫那时候他就知道保罗写下来引用，因为保罗他知道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看不见，我们可能还不容易能够窥看到那一千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大卫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一千年哦，大卫那个时候经历，但是在整个圣经里面整个写下来是一贯的，所以他这里面一直提义人，而且圣经里面在这篇诗篇的第二段里面，你会注意到大卫在写的时候他好像只针对两类的人，一个是恶人行恶的人，一个是义人，他好像只讲这两个，其实好像一分为二啊，这个事情好像就是二分法。其实在耶稣基督的讲论里面很多时候他也是用二分法的啊。你知道好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古人呢要把人来分这个等地啊，用九品啊，上上上中上下，要中上中中中下，有这个下上有下中下下那种九品中正啊，分得很复杂啊，所以三教九流统统在那个里面。但是圣经里面讲啊，很多时候它就是分两个，得救的不得救的，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厌恶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好树一个是坏树，一个是小的路一个是宽广的路，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宽广的门啊，一个是敬畏是真正遵行上帝旨意，一个是聪明一个愚昧的啊，聪明的人如何听了就要去行，愚昧的人听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所以在主耶稣的讲论里面比喻里面有很多他都是一分为二，那严格来讲在上帝的面前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所救赎的那一些懂得敬畏他的人。为什么懂得敬畏？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了。那些恶人去厌恶这个义人，恨恶义人，不照着上帝，那是恶人。那么义人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义人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表现？有，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义人就是懂得敬畏上帝的人，义人就是心灵里面伤心的人，他知道啊，灵性痛悔的人，这就是这个第十八节里面讲，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虽经历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他尝到主恩的滋味，耶和华上帝能够救他脱离这一切，因为义人会呼求耶和华，义人会寻求耶和华，会约束他的舌头，就像他前面他的教训要懂得约束，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换句话讲，义人呢、是懂得离恶行善，是懂得寻求和睦，是懂得一心追赶，寻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灵性痛悔。这个是我们得着上帝恩典的人呢、我们的回应。你说我领受上帝的恩典，我要怎么回应？我们要赞美，我们要称颂，对，我们也要邀请人与我们一同同乐，对，我们更要邀请人一同来学。学什么？学我们要禁止舌头。换句话讲，我们的回应就在我们的生活的行事为人当中就开始啊，要开始磨练了，要开始受管教了。这个不会啊，因为我一信我马上就改头换面，脱胎换骨，不会的。这里面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生的路程。就大卫他在这边讲，他也没有那个意思告诉众人，告诉他的同伴啊，一下子我们就能够就好像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步，不是。这是我们一生我们所要做的，一生所要追求的。怎么样？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灵性灵里面痛悔的，要禁止自己的舌头不出恶言的，要离恶行善的，要呼求要寻求上帝的，要敬畏他的。所以这是同学，还用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一人二人，就好像二分法，很简洁，但是句句都达到要点，没有别的第二条的道路，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我们要呼求，我们要投靠，我们灵里面要痛悔，我们要离恶行善，我们要使我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正常归正。所以这一篇诗篇呢，34篇，同样的经历，但是在这个经过了之后，他所写下来的，你可以感受得到，大卫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啊，经过了我们就默默的也不吭声，什么好处都吞到自己里面，什么苦水也压在自己里面啊，可能吐苦水的多，吐苦水的时候多，反而忽略掉我们一同来邀请弟兄姐妹在这个真道上面，在敬畏上帝的道上面一同来学，在称颂赞美上帝的这种喜乐上面一同来分享啊，可以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一个生命，一个信仰生命活力十足的人呢，就一定要活得出来，丰盛的生命一定满溢出来，一定会影响出来。读诗篇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揣摩，来跟着大卫的心思来一同读他的诗篇，来揣摩体会他的心情。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我们来学功课，学他如何在主的面前有所回应，在众人面前如何见证。也愿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我们有主你自己的同在，你的恩典，也使我们的生活好像脱俗，好像能够超脱超越，也能存敬畏主的心，也能够离恶行善，